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又再一次我们在这个实体能够和弟兄姊妹能够再一次相聚，这实在是我们的恩典。今天呢，我们所要讲的主题的信息是得胜穿白衣与主同行。其实我们最近国语堂我们都是一直在宣讲启示录当中主耶稣借着使徒约翰写给地上的七个教会的所写的这封信。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已经一转眼我们是讲到是主耶稣借着使徒约翰写给撒迪教会的信，这已经是第五个教会。前面呢，我们已经陆陆续续讲过以弗所、斯美拿、比加摩、推雅推拿，所以今天呢，我们已经是第五个教会。那说到撒迪教会，刚刚呢，我们从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也看到撒迪教会好像主耶稣对他的评价主要都是负面的，说他是有名无实的这样一个教会，几乎没有一件事可以讨主的一个喜悦。所以并且呢，主耶稣也给他们有警告，若不悔改，主耶稣要领导，要审判，要管教。那我们看一下撒迪教会呢，我们也知道这是当时呢，他撒迪教会所处的城市就是撒迪城哈，其实是古时的一个是京城啊。所以这个撒迪城的王呢，就以为他们所在这个城市呢是很坚固的啊，这个是敌人是不容易来攻打上来的哈，他们在山上，但是呢他们就树立这个防守，因为就以为是可以高枕无忧在山上哈。但是呢却好几次都是被这个敌人来攻破了啊。所以主耶稣也借着写给撒迪教会的这封信，也能够提醒，不仅仅是提醒当时的撒迪教会，也能够提醒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可能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有名无实的，看起来好像是活的，但是呢看里面又是死的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主耶稣来写给这个撒迪教会的信，他对我们有哪些一些宝贵的一些教导，有哪些提醒和警戒呢？所以我们开始以前呢，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爱我们，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晓谕我们关于天国的各样的道理。我们也今天是我们众人一起来着感恩的心来看主写给撒迪教会的信，也真的是主耶稣当时对撒迪教会有哪些教导，有哪些提醒，有哪些警戒，真的是也能够帮助我们靠着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巴不得我们也能够得胜穿白衣，也能够与主同行。主，求神来带领我们，接下来我们众人在我们在主里面一起的来思想，我们一起来分享。主啊，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主耶稣写给撒迪教会的信呢，在启示录第三章一到六节，刚刚我们读过，也是很短，一共呢只有六节经文。底下呢我们就按照顺序，就是看第一和第二节哈。那第一、第二节呢，我们就想是讲要思想现在，要警醒。那第一、第二节再就写到说，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那我们从启示录第一章，我们都已经慢慢的一起来看过来哈。我们都知道，那七星呢，就是指七个教会的使者，那七灵呢，就是表示神的灵，这是一个完全的灵，因为主耶稣他有完全的能力和权柄来管理地上的教会的所有的事情哈。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他是圣灵感孕而生的，并且呢神赐给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都是他在圣经里面有记载的很清楚哈。并且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呢，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哈。所以主耶稣呢，他现在是以神子的身份来对这个使徒约翰来宣讲 对萨底教会的这些信息哈。所以主耶稣呢，他洞察教会所有的一切的活动，包括每一个信徒我们的心里的一个心思意念啊。那说到这个萨底教会呢，我们底下呢，我们就稍微讲一讲，萨底这个城市哈，它的一点点一个背景。我们看这个图片就能够看得很清楚。那萨底城呢，它主要是建立在这个山上哈。我们从这个图片看到，这个山的最高的这个顶峰上面呢，还有萨底城的一个遗址哈。那过去呢，萨底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但是呢，现在都已经没落，也没有人在里面这个居住了哈。当我们站在这个萨底这个最高的这个城顶上的时候，这个山顶上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啊，旁边都是悬崖这个峭壁哈，所以看到这个萨底城是容易防守哈，上山可能只有有限的几条的很窄的路哈。那所以呢，萨底城呢，他们的人呢就很自信啊，他们说我们建在高高的这个山上，也有坚固的这个城墙哈。你们看一下它旁边的有一个。萨底他们有女神庙，有这样一些遗址，我们就看到哈。所以当时呢，这个城市还是有一定规模，很繁华的哈。所以他们就很自信，又在山上，我们又有这个坚固的城墙哈。所以他们就躺在山上高枕无忧了哈。但是呢，想不到他们太自信太放松，以至于两次，一次呢是被波斯人，还有一次呢是被希腊人攻陷了。那从这个萨底教会他所处的城市萨底城的过去的历史的背景，那主耶稣呢也借着写给这个萨底教会的书信呢，也是提醒萨底教会的弟兄姊妹和信徒要警醒啊。这个因为他们有这个居住在这个萨底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一讲这个萨底教会这个萨底城的历史，他们就知道哈，所以过去他们有好多的一些失败的经历哈。所以主耶稣呢再就提醒他们要警醒啊，这个是我们来看到的哈，从他这个背景我们能看到的。好，那我们就再回到第二节这个经文哈。那主耶稣对萨底教会有哪些这个提醒呢哈？因为按照历史的记载，萨底教会呢当时也是一个很繁华的这样一个教会哈，可能人数也很众多，活动也会很多哈，好像呢从外表上看起来好像有蛮有活力的哈。但是呢，在主耶稣眼里看来，好像却没有一件事是有始有终，看起来是动的，那其实呢，主耶稣看来却是死的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萨底教会，它最大的危险啊，是来自于这个是内部哈。所以呢，我们就看一看第一点呢，我们要想要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不要做虚假的信徒哈。因为主耶稣他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啊，所以主耶稣他对地上的教会的实际情况是一清二楚的。那萨底教会呢，可能按照他们所举办的各种活动呢，看起来好像哇，这个教会很活跃啊，这个很活泼，这个各种活动啊策划是丰富不断的啊。但是呢，在主耶稣看来好像是一个很活泼的一个宗教俱乐部啊，因为这看到有外表，但是没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实质哈。所以主耶稣说这个暗明啊，你们好像这个是活的，但其实呢却是虚的啊，就是死的哈。所以呢，第一点呢，我们就要思想一个，不要做一个虚假的一个信徒，就是要里外一致，不要仅仅可能是看看外表很活跃很活泼哈，但是实际上呢却没有神的灵与他们同在，实际上是死的哈。那就举一个例子哈，说有一个教会，那很会装扮自己哈，这个把自己的外面呢打扮得很漂亮，他就从远处看这个教会呢，前面呢哇，都长满了各样的这个很美丽的这个鲜花哈。那第一次到这个教会去的人呢，都会从远处看，哇，这个教会管理的真的好，打扮的真的好哈。但是呢，慢慢走进了自己一看的话。我这个教会前面那些花呢都是什么花都是塑料花都是这个假花哈。所以外表呢看起来很漂亮，那其实那些花都是死的，也不用浇水，这个好像每天啊，这个每次来这个外表看都很鲜艳的哈，这个 冬天也开得很鲜艳，这个已经按道理天气很冷了哈，但是还是好像 很漂亮的。但是呢，实际上仔细一看都是死的哈。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人在我们装饰我们的教会，或者是在我们自己来说的话呢，我们的一些外表呢，很容易迷惑人。但是能不能够迷惑主耶稣呢？那不能够啊，因为主耶稣他是洞察人心的哈。所以人可以说以假乱真，可以人和骗人的哈，但是呢，却不能够欺骗和迷惑主耶稣哈。所以主耶稣他知道我们的一些行为哈。这个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曾经有一次责备一个不结果实的一棵无花果树哈，结果呢，这个无花果树第二天就怎么样，就枯干了。因为什么？当时主耶稣来到这棵无花果树面前啊，看到这个无花果树一直长得很这个很茂盛哈，但是呢，找来找去却找不到一棵无花果哈。所以主耶稣当时呢，就对这个树说，从今以后就是永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结果后来第二天他们在从这个无花果树经过的时候呢，看到这个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哈。那这时候呢，作为我们弟兄姊妹看到撒底教会这样的情况呢，有时候我们就会来想啊，主耶稣对撒底这个教会外表看起来很活泼很活跃，但是呢，主耶稣知道他们一个真实的状况，外表是活的，但是这是死的。那有时候我们就会来想，我们怎么样要才能做一个有名也是有实的一个信徒呢？哎，不要被主耶稣看来是外表是活的，但其实里面却是死的呢哈。那我们就想，除了我们弟兄姊妹要有一些最基本的日常的，我们说常常要与主亲近，我们要读经，要祷告，思想神对我们的信义。那作为我们一个信徒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要真实，要里外一致啊，这个就是神要我们的，因为神是真实的啊，这个在神没有这个虚谎哈。所以我们真正属神的人，属神的信徒，我们也要是真实的，没有虚假和装饰哈。所以我们就想哈，地上呢，我们是有属灵征战的，许多时候呢，魔鬼撒旦呢，他会叫我们人追求一些虚假的，一些外在装饰的，甚至欺骗人的事哈。其实这是来自魔鬼撒旦的一个欺骗，会叫我们人落在虚假的一个谎言里面。魔鬼撒旦他是撒谎之人的父，他要我们首先呢在虚假的事情上呢能够犯罪。我们通常都说有了一个谎言就会要什么，可能有更多的一个谎言来遮盖它哈。所以这样呢，我们就陷在一个错误的一个道路上越走越远哈。所以属神的人我们要是真实的，不要有虚假的，要是里外都要一致的啊。所以我们在人前人后，我们在家中和在教会呢，我们都要是尽量一致的不要是我们好像主耶稣在对撒底教会所讲的，按名你是活的，好像你有一个很好的这个 reputation， 还是一个很好的名声啊，但是呢，这个主耶稣不看外表，主耶稣看人的内心，他说这个爱民你是活的，那其实是死的哈。所以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点，所以不要做一个虚假的一个信徒哈。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兼顾那些软弱的衰微的。那其实呢，我们看这个圣经的话，第二节第三的第二节说，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那圣经原文里面衰微呢，其实是面临着死亡的哈，所以我们把它翻译成这个是这个是衰微的哈，是翻译的比较好听一点，你要兼顾那将要衰微的，其实是兼顾那剩下将要面临死亡的啊。所以有这个是一个情况，是说明已经很严重了啊。这个教会的情况呢，不仅仅是按外表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哈，并且呢好多人都面临着属灵上的一个死亡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来想哈，那这个既然说有衰微，那可能说明他以前曾经是不衰微，曾经还可能有过辉煌，甚至很坚固的哈。但是呢，这个过去有的好的，有的一些坚固，但是呢 并不表示你一直都是这样哈。所以呢，我们是要来到神面前要警醒，那过去曾经被主使用过，那感谢神，但是呢我们也就不可懈怠哈，我们要警醒，好像过去的事那我们就过去，但是呢我们还要时刻警醒，来一直来跟随主啊。所以那这个要兼顾那些称下将要帅位的啊，可能呢现在他们要真正面临属灵的这个死亡，好像一盏灯呢，好像这个油已经慢慢这个烧尽了哈，将要一个熄灭的灯。那这些人呢，可能呢在撒迪教会呢，他们就挂着以前的名，以前的一些很好的一些名声，那现在呢就不追求了。刚才我们讲到撒迪教会他们所处的这个城市撒迪城呢，也是一个很富裕的一个城的话，所以呢这个并且这个教会呢有好多的一些这个活动啊，这个外表看起来很热闹哈，但是呢弟兄姊妹可能天长日久呢就是习惯于一些可能一些外表的一些宗教活动啊，以至于他们的灵命呢就日渐这个衰微哈。所以这些信徒呢，从前有好的名声，也被主所用过，但是呢现在就不追求，就停止长进了哈。所以这是呢他们可能就落到了一个被魔鬼撒旦欺骗引诱的这样一个光景哈。爱民是活的，其实呢他们正在慢慢的走向一个属灵上的一个死亡哈。所以主耶稣对撒迪教会的这样一个警醒呢，要思想他们现在好多信徒正在慢慢走向一个属灵的一个死亡哈。好，这是第二点，耶稣要叫他们思想现在要警醒的。那第三个呢，就是要他们希望做事要有始也有终，因为再就讲到说，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我们大家想一想，主耶稣对撒迪教会这样一个提醒或者一个批评严厉不严厉？很严厉的。他竟然说，我现在见你的行为在神面前有没有一样是还可以凑合的比较好的，他说没有，我竟然说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哈。所以我觉得在呢主耶稣对撒迪教会这个批评呢，这个提醒警戒呢是很严厉的。那我们就想说，或者一个人或者一个教会，那怎么的也有一两样能够讨主的这个喜悦哈，或者是看的也能够凑合马马虎虎啊，或怎么样哈，就是怎么样哈。但是主耶稣他说，我见你的行为竟然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啊，这个真的是让我们教会的不管弟兄姊妹啊、信徒啊、同工听了以后真的是感到很气馁很失望哈。看到主耶稣对撒迪教会的这个警戒提醒警告真的是很严厉的哈。因为我们通常会想说，一个教会可能是有一小部分走歪了路哈，大部分人还是走的正路，那就是好，那就可以了哈。但是想不到这个教会说几乎所有人都走歪了路，走错了路哈。当然我们后面会看到只有少数，只有几名是没有这个误会的哈。所以我们说这个撒迪教会呢就落一个属灵上的一个这个死亡哈。可能他们当时没有逼迫啊，没有很大的一个逼迫哈。但是呢当我们一个教会没有逼迫也没有外来的压力，然后呢我们内部也没有一个传福音的动力呢，那信徒呢就不能为主做光，也不能为主这个做盐做光了哈。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受不到信仰的压力和攻击，可能我们慢慢的就失去了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动力。所以撒迪教会呢可能在当时人看了，哇，这个教会很活跃，人数也会很多，很多哈，各种活动也会很多。但是呢，实际上呢，主耶稣知道这个教会的一切哈，他说这个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可能好多事工呢，这做了一半啊，这个却没有这个结果，便这个放置了就不动了哈。所以义罪在神面前是没有完全的，所以他们做的事呢，没有。只有开始却没有一个结束。所以这是也是主耶稣借着撒迪教会来提醒我们，我们在教会做事呢要有始也要有终啊，不要有只有一个好的开始却没有一个结果， 这是主耶稣来提醒我们的。好，我就问大家，那我们是不断的开始一个新的事工容易呢，还是我们就认认真真的踏踏实实的做好一个事工，我们都很认真的做啊，是最后呢要是一个事工产生真正的果效。我就问大家，哪一个要付出的时间精力多，是随便开始一个新的事工，还是要把一个事工有始有终的做得好，哪个更加容易，哪个更加困难？都不容易，那是不管做什么事工都不容易哈。但是呢，我们说一个事工真正的要产生果效，要有始有终，有好的结果，那是背后要花出好多的时间、精力、心力，你要跟踪啊，在这个里面的每一步。所以主耶稣他在就提醒他说，按照你的行为啊，在神面前是没有一样是完全的，真的是给我们一个警戒，我们不要只有一个好的开始，但是呢却没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哈。我们也特别是想到现在是一个21世纪，也是科技啊网络很发达的一个时代，我们可以很容易我们就可以开展一个施工啊，只要一个信息微信啊 WhatsApp email 也发一下，我们就能够马上开展一个施工哈。但是呢我们也要这个要警醒，我们不要太轻易的开展一个施工，或者是开展很多的施工，最后呢却没有好好的去落实去跟踪去做哈。所以呢我们也巴不得我们最后呢我们所做的事能够蒙主耶稣的夸奖，说你们是良善忠心的仆人，在不多的事情上我们也是忠心的哈，以至于将来神也能够有机会把其他的更加重要的事能够交付我们啊。所以我们作为教会的牧者、同工、领袖、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思想来检视检查我们在教会的所有的一些事工哈，哪些事情是真的是主耶稣托付我们的要长久坚持做的，那我们就要很留意，我们要很专注专心的，甚至要把我们主要的精力投入上在其中来做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主耶稣对撒底教会的有这些提醒。第一个不要做虚假的信徒啊，不要按外表名是活的但实际上却是死的哈，要里外一致。还有一个呢，我们也要看到教会有哪些信徒正在他们灵性正在离神越来越远，按照说的属灵上就是走向死亡了哈，这些软弱的我们也要帮助他们。另外呢，我们也要做事有始有终不要有好的开头然后呢就半途而废或者是甚至没有一个结果哈。所以这是主耶稣对撒底教会他们现在要思想的，对他们的有一些警醒。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按照这个经文第三节哈，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在回顾过去，要他们要悔改哈。主耶稣对撒底教会这样一个评价呢，我们一看了一开始呢也是很失望的哈。那要怎么样来拯救这样一个正在面临死亡走向一个衰败的一个教会呢哈？那我们就是呢要回想过去神在他们教会身上的这个恩典啊，要他们来悔改。那我们就看第三节经文说，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的，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要回想主耶稣的恩典在哪里跌倒的就要在哪里爬起来哈。所以主耶稣给撒底教会的警醒就是你们要回想过去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那过去他们是听了谁的教训？撒底教会，那都是有起初的那些跟从主耶稣的信徒啊、门徒啊，还有其他的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哈，去来帮助撒底教会的。那其实使徒约翰写信给这个在启示录写信给撒底教会的，使徒约翰也参与在牧养这个撒底教会哈，来也栽培他们。所以我们作为我们现在的信徒也是一样的，我们也要不断的回到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啊，当然也包括我们有时也要看旧约圣经哈，综合的来看这些，我们也要看看思想神过去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些恩典，我们过去是如何来信主的，怎么领受神的这个救恩的哈。所以我们也要回想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以至于呢我们才能够 与神能够保持一个正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关系哈。所以第一个就是要回想主耶稣的恩典，从哪里跌倒的就要在哪里爬起来，不要忘记了主耶稣的恩典。好，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要悔改遵守主的教训哈。底下又要第三节后面就讲说又要遵守并且要悔改啊，这是主耶稣教导当时撒底教会的哈。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信徒的话，有时候呢我们都会常常会看各种这个布道会啊，各种斋撇哈，那这是好的啊，这是都是很好的哈。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除了要听到也要这个行道哈。那假如说我们仅仅这听到却不行道，那可能我们就会变成撒底教会的人一样的，变成一个有名无实只有外表却没有真正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生命。因为现在呢对于我们弟兄姊妹基督徒来说的话，各种培训网络的资源实在是很多啊，有时候呢我们也会过于在这个方面呢追求过多，因为听多了就会怎么样，可能会成为我们一个属灵的骄傲，但是我们却行不出来啊。我们往往就是这听到却不行道啊，那这个可能久了以后呢就会我们会自我心里会很满足，我啥都知道了，但是行得出来吗？却又行不出来。他可能久了以后呢就会慢慢的好像成为撒底教会的人一样的啊，这个有名无实里外不一致哈。所以这是我们要思想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主耶稣警告这个撒底教会的人哈，他将来呢他说若不警醒，你们不警醒不悔改不改变，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的，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这个知道。那这是主耶稣对撒底教会的一个警告，他会要来施行管教啊。那再呢就是讲主耶稣他如同贼一样呢，那并不是表示主耶稣要来好像要来这个来破坏撒特教会一样，不是的哈，那是魔鬼撒旦作为哈。那主耶稣再就讲告诉门徒，主耶稣他要来的可能没有人知道啊，这个就是没有办法预测的。那作为信徒来说，我们就是要警醒哈。当然主耶稣他说这个几时临到，那不是只讲这个将来他要第二次要再来，这个不是的，这是主耶稣要他在平时在日常对于我们地上的教会呢他都有这个管教审判的一个权柄哈。那我就问大家，可能一般什么样的人会对主耶稣突然的管教临到会感到很惊讶？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人？那可能会有两种人。第一个呢是对主耶稣不认识的不信主的人啊，这个主耶稣怎么突然是临到要审判管教的哈。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什么，就是好像撒底教会这样的人一样的，他们按外表看是活的但里面却是死的哈。他们没有想到这个主耶稣会这样能够突然临到要来审判管教的哈。这是我们要来看到的，要回想过去，要他们悔改。第一个呢，回想主耶稣对他们在他们身上的恩典；第二个呢，要他们来悔改，遵守主耶稣的教训；第三个就是警告，主耶稣警告他会将来会要施行来管教哈。这是主耶稣对一个快要死亡的一个教会，对他们不仅有提醒，也要他们回顾过去，要来悔改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其实主耶稣对这样一个好像在我们看来已经没有指望的这样一个教会呢，对他们也有勉励也有鼓励的，要他们看向未来，要展望未来，要他们有得胜，而不是仅仅是落在过去的这样一个有名无实甚至要走向衰败死亡的这样一个光景哈，要他们展望未来。那我们就看第四第五节，来在撒迭也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哈。所以撒迭教会呢，虽然主耶稣对在前面对他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也是很这个重的哈，但是呢主耶稣也看到这个撒迭教会唯一的有一点点这个赞赏的就是什么，还有几名是没有同流合污的，还有几名是衣服没有污秽的哈。 所以他们呢要穿白衣与主这个同行。从我们人看来呢，不免也是对撒底教会一个很感恩的一个地方哈。虽然这个众人都好像所做的行为没有一样蒙主耶稣这个得到一个赞赏的哈，好像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但是仍然呢还有神还有保守有几位能够是穿白衣能够可以与主同行的啊，这是我们看到的有一点点这个安慰哈。那这个我们会想要穿白衣与主同行，那这个可能是什么意思呢？那穿白衣呢，那是就是表示是得胜的。那其实呢，在穿白衣呢，仅仅在启示录当中呢，就出现了好几次，一共有七次哈。那总结看来呢，就是穿白衣表示一个分别为圣的，是一个圣洁的，是属于神的，有这样的一个人，是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与主同行，那可能我们弟兄姊妹就比较清楚一点，因为在旧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这个正好上一次我们一次祷告会也能够提到哈，挪亚也与主同行啊，这个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很清楚的。那作为我们现在的信徒，那我们怎么样要与主同行呢？主耶稣复活已经升天啊，但是呢，主耶稣呢可以内住在我们信徒的心里啊。那我们怎么样要与主同行呢？那就是我们要有耶稣基督的心，我们要想耶稣所想，住耶稣所住哈。特别是主耶稣他教导我们信徒要遵守的一些大使命，一些宣教的一些使命哈。所以我们教会呢，假如说不是积极遵守主的教训，积极的传扬福音，那可能我们慢慢久了呢，教会就会死气沉沉，好像撒迪教会一样的啊。这个可能虽然外表很活跃哈，但是呢却是死的哈。那我们一个教会也是一样的哈。所以我们现在的教会，假如说我们不与主同行，真正的能够遵行主的给我们的使命哈，我们也要传福音，要有信心的这个血液，那我们的教会呢才能真正的活起来哈。好，这是第一个主耶稣对撒底教会的一点这个鼓励，这个哈，这个第二个呢就是名字要确定在生命册上。好，那我们看这个第五节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哈。那我们有时候就会想说，凡得胜的主耶稣就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哈。那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哈，那生命册上的名字是否可能会被涂抹，会被除去呢？会不会？他说这个凡得胜的就会怎么样哈，那不得胜的会怎么样？我们心里就会有疑惑了哈，我们会这样想了哈。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又一看呢，在约翰福音呢，这个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10:27-29就写，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从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哈，启示录也是使徒约翰写的，约翰福音10这也是使徒约翰写的。那使徒约翰同一个人，他会不会写出两种神学？神学的意思，好像说这个按照启示录这个3:5讲，好像这个好像名字可能会被除去会涂抹的。但是呢，在约翰福音10又讲得很斩钉截铁很清楚的，赐给他们永生跟从主的，主要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的手里夺去哈，因为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多大哈。那这个我们要怎么来解释一下呢哈？那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哈，来这个看一下。那其实呢，关于生命册的话呢，从旧约到新约呢，大概一共有10经文都记载的。那最多的话就是在启示录里面一共有6，新约圣经呢一共有9经文都提到和生命册或者是相关的有关的经文哈。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启示录，重点看一下启示录一共有6经文哈。3:5呢就是第一次在启示录出现的，说凡得胜的，我也这个要他要胜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 然后呢，在启示录十三章八节、十七章八节都提到类似的，凡住在地上的，名字从创世以来就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就会怎么样？就会要拜寿啊，就会要感到稀奇。然后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就讲生命册末了在白色大宝座面前的审判，按照这些记载的要受审判。然后启示录二十章十五节又讲到，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要被扔在火湖里。然后二十一章二十七节又讲到，名字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够得以进去。所以我们也不要做很多的圣洛的一些这个研究，我们从这个经文总结一下，我们就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论。所以生命册上所记载的名字，那都是和永生有关的啊，在名册上的都能够得救，是不是？这是我们看到很清楚的。不管是从这个启示录十三章啊，还是二十章哈，二十章十五节，那假如说有的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就会怎么样？就会要扔在火湖里，就不能够得救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楚的这样一个结论哈。所以说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应该不要成为一个信徒的心里的一个担忧，应该是他们的一个荣耀，这是将来他们得救能够进与神同在进天堂的一个确信，一个保证哈。所以呢，就我们就要来怎么来思想启示录三章五节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经文了哈。那其实呢，三章五节呢，这是主耶稣对得胜的人，对得胜的信徒的一个应许，一个鼓励哈，不是一个警告。那因为我们心里我们自己解读说，哦，得胜的就这样会不涂抹他的名，可能不得胜的就可能会被涂抹，那这是我们自己对圣经的这样一个心理的一个解读。那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讲说得胜的就会怎么样，不得胜的就会怎么样哈。所以呢，这是我们心里呢可能有这样一个想法哈，是这是主耶稣对这个撒迪教会，对那些得胜的人，对他们的一个鼓励哈，所以不是一个警吓，一个警告哈。所以主耶稣呢在这呢是用一个双重加重的语气说，得胜的他们要穿白衣，主耶稣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哈。所以这也是对撒迪教会，对那些得胜的仅有的几位误会衣服没有误会的，对他们一个心里一个很大的安慰，一个鼓励哈。所以我就想到我们地上，我们作为我们地上的弟兄姊妹哈，我们也要以我们的名字记在主耶稣的生命册上，感到是我们的荣耀。有时候我们在地上可能我们有好多名册，也会有名册小组团契的名册哈。所以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要我们的名字要记载在主的生命册上哈。好，那我们就要快一点。好，我们就看一下，其实呢从第四节呢，再就是他也有说男孩在撒迪教会哈，他也是有一个转职，所以这是主耶稣对撒迪教会的仅有这样一个肯定和鼓励。然后第三个小点就是名字要被主公开的一个肯定哈，因为主耶稣他说他要在父神面前和在父的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哈，所以这是主耶稣对那些得胜的信徒的这样一个肯定哈。主耶稣要公开的在神在天使面前呢要来这个称呼这些得胜的信徒的名字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对撒迪教会后面的有的这些鼓励和盼望，也真的是对我们有一点点勉励哈。好，那我们就今天就总结一下，就是对撒迪教会是要他们思想现在要警醒，然后呢回顾过去要他们要悔改，展望未来呢要他们能够得胜哈。最后呢我们也有两个问题思考一下，第一个，假如说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有这个永生的这样一个确据有把握吗？你的名字确认是在生命册上吗？第二个，那是不是我们是一个有名无实的一个信徒，我们如何来活出基督徒一个该有的一个样式，而不是说外表是活的，那实际上却是死的。主耶稣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里的一切的状况。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也是怀着感恩的心记着你写给撒迪教会的，不管是思想现在我们要警醒， 更加我们要回想过去你在我们每一个信徒身上的恩典，巴不得我们有圣错悔改的心，也能够真正的来是要回到遵行神主你的教训，否则主耶稣他也有领导要有管教。我们更加靠着神你的恩典要展望未来，使我们能够得胜，能够穿白衣与主同行，将来我们也能够被主能够来公开，也能够肯定得到主的一个赞赏。主啊，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